我当我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到底是预示着顺利还是会是不顺利？早上好，非常高兴今天早上能再次来到这里。我们总是很享受每周日的团契交通，今天早上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话语，确实是一种荣幸。我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啊？真不敢相信，距离我们在这里庆祝复活节，其实才仅仅过了3周而已。你感觉好像发生了特别多的事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老在不断下雪的缘故。我不确定是否来自天气的影响，但确实才过了3周。刚才我们一起领受了圣餐。居尔牧师在读经中提醒我们，主耶稣当时如何在楼上与门徒共进那次我们称为的最后的晚餐。当我们进入今天这段经文的背景时，我想提醒大家，当耶稣和门徒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门徒们其实完全不明白耶稣在做什么，他们整个人都是懵的。因为事情的发展完全超乎了他们的预期，他们刚刚经历了耶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刻，他们那时还满心期待奇迹会发生，耶稣会登基做王，把罗马人赶出耶路撒冷。那是他们是一直梦寐以求，但是显然事情并没有按照那个方向走，一切并没有发生。相反，他们亲眼看见自己所深爱的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这段经文中，我们通常会关注后面发生的事，那就是耶稣与彼得的那番对话。耶稣3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对应彼得有3次承认不认主的背叛，那是在他之前。但今天早上，我希望大家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我们就是那群门徒中的一员。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因为他们当时就处在一个等待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 Arundel 教会也处于一个等待期，就如同 GM 今天早上的祷告，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新的主任牧师，所以我们在等待。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在等待的过程中该做些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我把今天的信息题目定为"复活节后的生活"。我想，我们可以从门徒这段等待中学习功课，因为在那一刻，他们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正如今天早上摩尔为我们读到的《约翰福音》第21章，我敢肯定，门徒当时一定在问：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该做什么呢？让我们快速的回顾一下，我们就要记住。这个时候，门徒其实已经知道耶稣是复活了的，因为他们已经见过了他。他们一开始没有认出他了，并不是因为不知道他活着，他们心里清楚主已经复活了。按照时间的顺序，主复活后的几次重要的显现，首先是在坟墓里，抹大拉的玛利亚最先见到了他，接着是其他的妇女。有趣的是，耶稣吩咐这些妇女带给门徒的信息中，有一点就是让他们去加利利去等待。之后呢，他也向彼得和约翰显现，向去以马无许的路上两个门徒显现，像在耶路撒冷那11个门徒显现。十个门徒当时多马不在，后来又向包括多马在内的11位门徒显现。而现在这些，他就在加利利海边向这7位门徒显现，再往后就是在那座山上向11位门徒宣布大使徒。当然，圣经里还说他也曾向500人显现，所以他不只是门徒，但刚才提到的是几次主要的显现。现在门徒们出去要打鱼，他们并不是说要违抗命令，也不是在闹情绪，他们就是只是除了打鱼不知道干什么。这大概是发生在耶稣受死复活以后的1到2周时间，他们见过主，知道主复活，也预感到下一步会有安排，但就是说具体是什么，他们还不知道，完全没有头绪。门徒和我们的经历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手中已经有了这本基督徒生活指南，就是圣经。 他已经告诉了我们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启示才能明白，我们需要定期与神的子民聚会。我们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启示来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去研读圣经。也许还可以，你可以加入圣经问答小组一起来背诵圣经。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孩子们背诵圣经的问答，没见过他们对神的话语有多迅速，反应有多快，哎，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也希望你们能参与进来，非常有趣。我们不需要什么特殊启示就能知道这些事情的重要性，我们不需要特殊启示来告诉我们。聚会是为了互相鼓励，聚会是为了传讲真理，一起祷告，聚会是为了把基督的福音传出去，这些我们都清清楚楚。但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以及对他在世界各地的每一间教会，确实会有一些非常具体的特定的带领。但当我们还在等待，还没有摸清楚那个具体的方向和指引的时候，我们需要做那些我们原本擅长的事情。所以当彼得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的时候，他说，嘿，伙计们，我要去打鱼了啊。这一点也不让人意外，其他几个人有的可能以前是渔夫，有的可能不是，也纷纷响应说，嗯，好主意，听起来不错，我们也去吧。于是他们就去了。那么在等待的过程中，他们选择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我对大家的提问是，如果我们正在寻求一个具体的方向，在还没有看清这个具体方向之前，我们该做什么？我对大家的鼓励是，继续做那些你知道自己擅长，并且神已经赐予恩赐的事情。在等待神给教会整体或个人的进一步的具体带领时，忠心的守住现在的岗位。而且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要期待意想不到的事情。在第四节和第五节中，我们就能看到这一点。这些门徒即将迎来一个惊喜，他们辛苦捕了一整夜的鱼，压根没指望会有人出现。在天亮的时候，耶稣就在岸边，他们看到岸上站着一个人，但却没有认出那是耶稣。那个人只是简单的问了一句，嘿，朋友们，你们钓到鱼了吗？我敢肯定，对于那些经验丰富的渔夫来说，要承认自己吃了个零蛋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去钓过鱼，但在钓鱼时候最让人挫败的一件事情，就莫过于一条鱼也没钓着，那真的一点都不好玩。不管风景多好，没有鱼上钓上钩，那感觉总是不太好。这就是这些门徒当时的处境，熬了一整夜，连个人影都没见过，突然间岸上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那人还开口说话。那人询问他们的状况，关心他们在那儿倒腾的怎么样了。虽然他们还没有认出那是耶稣，但作为读者的我们知道那就是耶稣。我想提醒大家的时候，有时候耶稣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在出人意料的地方现身，有时候我们甚至察觉不到耶稣正亲自在那个境遇中做工。我们应该养成一个好习惯，那就是回想这一天、这一周或这一个月，去寻找那些神的时刻。当时你可能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耶稣在那儿，但事后回想，你才知道，哦，他确实就在那儿。回过头看，我们就确信那是主，我们知道他在那里，他在带领，他在指引，因为这就是他所做的。你看，耶稣就在那儿，他正陪着他们，也还为他们准备早餐。门徒在外面熬了一通宵，不管有没有打着鱼，他们肯定是都饿坏了。于是耶稣为他们预备了此刻身体最需要的供应， 这也是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做工的方式之一，我们在整本圣经中都能看到这一点。当我们生活中出现需要时，他就会出现并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无论是财务上的还是灵性上的。他显现的方式实在太多样了，而且他问候他们的方式也非常有意思，取决于你手中的圣经的译本。在 NIV 版本里头，耶稣称呼他们为朋友，而有些版本可能称为小子们，这是因为这里使用的希腊词 Paios 希腊语，在英语中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对应词，它没有一个直接的对应翻译。这个词指的就是在位分上较低的那一位，或者是小子们，或者孩子们，它可以指下属或晚辈，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六节中曾用来指仆人，或者指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但通常都被当作孩子或小子来用。这种小子不一定是指年幼，而是指相对于父母或主人来说的位分来说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亲密但有长幼之分的一种称呼，那体现了说话者与听者之间良好的关系。当他们意识到这人是耶稣时，听到主用这样一个亲昵的词称呼他们为朋友或者小子时，他们心里该有多大的宽慰啊。是呢，他们知道他活着，但我能想象他们心里一定还带着深深的愧疚感，特别是彼得。我们从这段经文之后耶稣与彼得的直接对话中能看出来，他们一定感到非常的内疚。耶稣复活了，可是主受了那么多的苦，我们当时却什么也没做，我们四处逃散。他们肯定觉得自己糟糕透了。在这里他们发现耶稣不仅活着，而且透过他亲切的话语和为他准备早餐的举动，耶稣在说，我爱你们，伙计们，你们依然是我的朋友，你们依然是我的孩子，你们依然是我的门徒，我依然爱你们。无论你们之前搞得多么一团糟，只要你们回来，我们就和好了。修恩今天早上在圣餐的时候也提醒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审查自己的心思意念如此重要，我们要问圣灵，主啊，我跟你之间还有什么阻隔吗？还有什么是我需要再处理的吗？因为耶稣总是在那个地方，随时随地准备处理这些问题，引领我们回到正确的关系中。那么接下来耶稣做的事很有趣，他提了门徒一个问题，当他问你们有钓到鱼吗的时候，他不只是关心他们打鱼成不成功，他是在向他们表明他不仅关心这段早餐，也关心他们之后的生活。因为当时耶稣还没有给他们具体的指令，而他们还得吃饭，还得过日子。所以那个问题背后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打到了鱼，你就有鱼可以卖钱，可以买生活的必需品，也有鱼可以填饱肚子。所以耶稣实在是告诉他们，他关心他们平凡的日常生活，而不仅仅只是关心属灵层面的事。我们可能认为得救就是拿到了天堂的门票，事情确实是如此，那是我们救恩中荣耀应许的一部分。但与耶稣的关系并不仅仅关乎死后去天堂，它是关乎我们在此时此地，是在这个地球上的生活，这一点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耶稣非常关心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和我们日用的饮食，大卫曾经说过， 他从未见过一人讨饭，耶稣也曾教导门徒祈求神赐给他的子民日用的饮食。耶稣对门徒的关怀不仅体现在那顿早餐上，更体现在他问的问题上，体现在他接下来的给他们的供应上。他让门徒把网撒在另一边，帮他们捕到了153条大鱼。这些年来，我非常有幸能亲眼见证神如何以奇妙且出人意料的方式来给我供应。记得有一次在服侍的过程中呢，我当时陷入了职业倦怠，我不得不暂时离开工厂休息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呢，我领着政府的失业保证金，幸运的是我还有点农田可以出租收点租金，但仅仅如此而已，维持日常生活还是很捉襟见肘。当时我们就在想，哎呀，可能还得动用那些积蓄或者养老基金里的账户的钱了。但我们亲眼看到了神奇妙的供应。有一天，以前的一位信徒来看望我们，想知道我们过得怎么样。他说嘿，神一直把你放在我的心里。然后他塞给我们一信封就走了。我们打开一看，哦，里面竟然有800加币。还有一次我们去探望Debra 的一位姨妈，我们平时很难见上一面她，结果她也给了我们一张支票。还有三四次类似的情况，有些人了解我们的处境，我相信他们是在神的带领下慷慨解囊，帮我们渡过难关，让我们能熬过生命中那段艰难的时光。我们感到非常的被祝福，当然那是我们在属灵层面上也有很多需要面对的问题。神也同样预备了，聚会我们联系了一位非常棒的心理咨询师，我们夫妻一起接受咨询，当然我也单独接受辅导，他帮我清理了生命中正在发生的一些乱麻。在生命最艰难的时刻，神的供应从未间断。同样我们也曾见过在顺境中神也供应。我相信特别是在北美这里，我们有时候会忽略这种平安，因为生活太安逸了。于是我们开始觉得，哎，这都是我的功劳，我的结果是我的成就，你看我的工作多好，你看我做了多少事情，看我过得多滋润。我们周围的世界一直在教导我们这样的思考，鼓励我们去追逐，去抓住那些东西。然而当我们能够认出这一切其实都是神的供应的时候，我们的心态会健康很多。这也让我们作为基督徒能在它里面不断成长。在这些时刻我们要学会期待那意想不到的事，这就是门徒当时的遭遇。我敢肯定，那天早上他们站在船上垂头丧气的回答什么也没打着的时候，他们最没想到的就是岸边那个压根没打鱼他们也不认识的陌生人居然教他们把网撒到船的另一边，也就是右边。这绝对出乎他们的意料。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猜想他们当时心里想的是，嗨，反正也不会比现在更糟糕了。于是他们就把网撒到了船的另一边，结果网立刻被大鱼充满了。这的时归功于彼得，他脑子反应快，一亮立刻反应过来，说这一定是耶稣，除了他没人能行这样的事，绝对没有。所以当我们生活中出现那些神奇巧合的时候，这是我和 Debra 在孩子小的时候常有的经历。每当一件意外的福分从天降下的时候，我们会互相对视，看着对方说，哇，这也太巧了吧。而我们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明白，这绝对不是巧合，这又是耶稣在做工了，这又是神在动工。 所以我们要保持一种期待意外的心态，这会帮助我们意识到，无论正在发生什么，无论我们在等待什么，神掌管一切，神掌管一切，神也掌管我。约翰福音第21章6到13节提醒了我们，神掌管一切。有多少次我们反复尝试那些老掉牙的办法，想获得成功却始终求不得。我最喜欢的，我觉得关于疯狂的最有趣的定义是，反复做同样的事情却期待不同的结果。如果你说你从来没有这么干过，那我得怀疑要么是你的记性不好，要么是你的诚实度有问题。因为我们都在某些时刻做过这样的傻事，不行，再试一次，还不行，再试一次。也许我们正在尝试一些不同的办法，我们都有过这样的境遇。当我们意识到神有不同不一样的计划，可能是一个完全没想到的计划时，我们的思维就会被打开，尝试新的方式，并以奇妙的方式获得成功。在这些经文中，这个鱼的数量和个头反映出那次捕捞有多么的惊人，因为它不仅解决了门徒当天的需要，也为他们未来做了提供。所以我们要寻求具体的指引的时候，我们要留意耶稣可能会在那里对我们说话。当然，圣经就是寻找指引的最佳地点。是的，这里有给所有人的普遍教导，但有时通过圣灵的工作，某一些你已经读过100遍的经文会突然以全新的方式对你的心说话。作为牧师，我多年服侍下来，我会发现自己会不断的回到同样的经文去讲道。最让我惊讶的是，虽然这本不该让人惊讶，哪怕是我是讲了第4次或第5次这样的这段经文，突然间我还会惊讶，嘿，我怎么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没看到这一点。以前没有注意到，可能是因为我不需要，或者当时的会众不需要，但现在时候到了。这就是神如何通过那古老的话语生发出全新的做工。当需要指引的时候，你需要留意与主相遇的时刻。当那个神迹捕鱼的成果被拉到岸边时，耶稣对门徒发出了一个简单的邀请，他说，过来吃早饭。他每天都在向我们发出同样的邀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读经，我们需要祷告，好让我们能听见这个邀请，并一次一次的去回应它。有一位作家叫比尔霍尔，他在一处谈到如何聆听神的声音，他说，当我们行在使命中的时候，就总能听到神的声音，因为我们在做他托付的事情。他总是会帮助我们把事情做好的，所以关键就在于我们要处于一种执行使命的状态中。当我们去做他吩咐的事情，去带可以制造门徒的门徒，像丹牧师说的，去向别人分享神的话语，撒下福音的种子，做这些事的时候，神一定会引领我们，他一定会指引我们走过这一切。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耶稣是多么的渴望服侍我们。你看，是耶稣亲自准备了早餐，邀请他们，并喂饱他们。当他们意识到那是耶稣时，心里肯定是明白的，应该是我们服侍他才对呀。他们知道本该由他们来服侍主，可结果却是他们的主来服侍他们。 主服侍他们是为了给他们力量，坚固他们，好让他们能承担起日后的事工。这位曾被他们，即使不是全部，也不是大部分人背弃的主，现在却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回来，他称呼他们为朋友和孩子，还为他们准备好了饭菜。如果他们心里曾对主的宽恕有过任何怀疑，在那一刻都应该烟消云散了。这位服侍人的救主当年服侍了他的孩子，今天他依然还在这样做。历史记载，这些门徒后来在教会服侍、带门徒、传福音，最后都为这份服侍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都以某种方式殉道了。据说彼得在被处决时候是要求被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以和耶稣同样的方式来受死。这些人曾被主接纳，他们接受了主的邀请，并最终献上了他们的全部生命来服侍他。那么作为 Arundel 教会的会众，那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把这些话落实到行动中。首先，我们需要借着祷告全程信靠，我们要祷告并在这个寻求的过程中信靠。我们正等待新的主任牧师，聘牧委员会的成员们正在努力，他们会提出人选交给长老会，并与区会合作，这些环节都在和谐的运作，最终区监督会确认人选并任命他为我们教会的新牧师。尽管程序都在运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参与其中的人是不需要祷告。那位即将到来的人需要祷告，好让他和他的家人能清楚地领受这份呼召。当年我和 Debra 每次面对新的工厂转换的时候，神对我们的讲话总是非常清晰的。我从来不用硬拽着我可怜的妻子去一个她不想去的地方，她总是跟我同步，有的时候甚至他走在我的前头，还能更早地察觉到神的带领。所以请大家祷告，全程信靠，相信神有他的计划，然后持续参与，开始参与。不要坐在那儿干等着说，哎呀，等新牧师来了，我再考虑除了周日来聚会还能做点啥。据我的观察，咱们教会的服侍热忱是非常惊人的，有很多人在参与各种各样的施工，这太棒了。所以我鼓励大家要继续参与。如果你还没有参与，那就去寻求看看神想让你在哪个岗位上服侍。这服侍不一定非得在教会内部，也可能是在外面，你可以从这里的弟兄姊妹中间获得支持。所以化行言语为行动，如果我们相信神在呼召我们，就不只是要保持参与，更要积极投入。最后，请预备好迎接那崭新的、不一样的改变。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我敢说，咱们大多数人每天早上醒来不会想啊，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今天又有什么变化，大概率不会是这样子的。但我们确实要准备好迎接新事，我期待神去做不一样的新鲜的工作。这可能是一个存在已久的老事工找到了新方向，或者获得了新的动力，也可能是某个事工需要画上句号，好让新的事工能够开启。这也可能是神正呼召你去尝试一些你压根没有想过自己会去做的事情。 哎，在神在这些事上常常是非常有幽默感的。我想你们大多数人都像我一样，也做过属灵恩赐的测评。我妻子做测评的时候，她得分最高的是行政管理，而我的管理恩赐得分总是在这儿，非常的低。后来我开始做过渡时期的事工，这就意味着我得同时处理各式各样琐碎的事情。于是我在当时服侍的一间教会又做了一次测评，结果我的管理恩赐从第八位跃升到了第三位。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妻子，她笑了。这不就是神做的事情吗？这不就是神做的事情吗？神赐给了我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管理能力。虽然我还是会努力在教会里寻找有更有这类恩赐的人，在之前的教会里我也确实曾与非常出色的秘书共事，但有那么一段时间是神亲自的补足了我。我是个有天赋的规划或规划师或管理者吗？绝对不是。但因为当时我在做神呼召我去做的特定工作，他就赐给我本不具备的能力去完成它。所以如果你觉得神在呼召你做某事，而你的反应是，哎呀，我哪行啊，我可干不了这个呀。听着，如果真的是神呼召你，你就一定能行，因为他永远不会要求你做一件你完成不了的事情，他不会不给你恩赐或技能就让你上岗的。神会供应你，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教会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请在这个过程中全然的信靠，继续或开始服侍，并预备好迎接新事物。那天早上，当门徒坐在沙滩上看着耶稣为他们准备早餐的时候，我在想，他们中有多少人会联想到那次最后的晚餐，想到耶稣以前也曾这样服侍过他们。当时耶稣递给他们饼和杯，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我在想，那天早上有多少人坐在那里突然醒悟到，哦，原来主当时就是那个意思，原来他当时就是指的这个。当然随后的问题依然会是，那现在该怎么办呢？接下来该做什么呢？答案很快就来了。耶稣给了他们一个非常清晰的命令，在升天之前，他颁布了大使命，并嘱咐他们要去等候五旬节的到来。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时，他们就完全明白了下一步该怎么做。他们明白了他们的使命。所以在我们等待的时候，请务必记住，这位在复活节受死并复活的耶稣为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宏大的计划，而我们竟有幸能参与到其中。我知道艾恩道教会有很好的根基，但我依然对即将发生的新事感到无比的兴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无比的感恩，因为你差遣了你的儿子耶稣为我们而死。主耶稣，谢谢你愿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向我们显明你已经战胜了罪恶和死亡，我们在你里面拥有永恒的生命。谢谢圣灵，我们的保惠师，在我们寻求你、寻求真理的时候，你一直在安慰、引领和指教我们。今天早上，当我们满怀期待，准备开启艾伦道教会的下一段篇章时，我们再次为聘牧小组、为长老、为区会以及那些已经提交申请的候选人祷告。我们知道你的手已经选定了一位，那可能是在已经投递了简历的人中，也可能是一位全然不同的人选。我祈求你让这一切变得明朗， 好让最终长老们和全教会都能同心的看见。呼召这位牧者进入这个工厂，是圣灵和我们都以为美的。主啊，当你继续动工成就每一件美事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谨慎地将尊贵和荣耀都归给你，因为这是你的国度，我们只是有幸能参与其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